弟兄姊妹，我们今天继续大家关注圣经约翰一书五章十八节。首先我们进入神的话，我们知道凡从神生的必不犯罪，从神生的必保守自己，那恶者也就无法害他。前两次我们已经谈到了这些圣经所带出的两个奇特的要义，那就是凡从神生的必不犯罪。我们已经给大家解明这里面的罪是指一种特殊的罪，那就是至于死的罪。那至于死的罪的核心要点是什么呢？那就是离经叛道，背教弃主。那么为什么从神生的儿女能有这样的一个坚定的信仰呢？原来它有一个内在的更根本的原因，那就是这些圣经第二点所带出的经义，那就是从神生的那位必保守他自己。那么何谓从神生的那位呢？那就是当我们信主的时候，神儿子生命就进驻到我们生命里边，我们跟神儿子生命就合而为一。所以神儿子生命必保守他自己，所以就保守了我们。所以我们的信仰之所以坚定，我们绝对不会犯那至于死的罪，是因为神儿子的能力在我们里边发动，这是一个内在的本因，是跟我们生命不可分割的。所以凡是有神儿子生命的人，绝对不会犯那至于死的罪。感谢赞美主。那不仅如此，这节圣经的第三个要点给我们带出的是另外一个奇特的结果，奇特的能力，那就是那恶者也就无法害他。所以我们今天关注这奇特的结果，这奇特的能力。首先我们用三三日读经法进入圣俗分开，这里给我们看到的是神的儿女得蒙一个奇特的保守，不仅人没有办法，自己的私欲没有办法，世俗的观念没有办法去害他、引诱他，让他犯那至于死的罪，而且呢，背后的真正空中掌权的恶魔，运行在现今悖逆之子心中的邪灵也没有办法害他。那么这里边就给我们看到了神的儿女有一个奇特的福分，跟神有个奇特的关系，内在有个奇特的本能，可以抵挡那空中掌权的恶魔他的权势。那么凡是相信上帝的、相信圣经的启示的，我们都知道在人的，生活在这个有形世界之上，原来有属灵的一种能力。实际上我们在属灵的这种权势下，我们常常是茫然的、是懵懂的，完全没有能力抵挡的。所以魔鬼要想琢磨人、要想害人，实际上是很轻易、轻而易举的。我们笼罩在谎言当中，我们自己说谎，我们笼罩在他的私欲当中，所以我们自己私欲的膨胀。同时，魔鬼也用其他的一些办法要控制人，有的是间接，有的是直接的。所以魔鬼常常也用直接的办法去控制人，那就是进驻到他们意识当中，进驻到他们心态当中，掌控他们的心智。这就是圣经借着使徒保罗所带出的一个很重要的经义，那就是那空中掌权的首领可以运行在现今悖逆之子心中，也就是那个邪灵可以运行在我们心中。所以这是，神所启示的一个真理，这也是真正进入一种属灵性的真实的信仰当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无法否认的这么一个现实。那么神的儿女竟有这样一个福分，这样一个内在的本能，我们可以抵挡魔鬼的这样的一种进犯。所以这是何等奇特的一个蒙恩的人生，我们感谢赞美主。那接下来我们要用分辨的原则再一次思考，这里边的恶者，这里边的害到底是指什么意思。这里边的恶者前面有个定冠词，实际上这个恶者是单数的，是有定冠词的，这分明是那魔鬼。所以凡是信仰上帝的、信仰圣经启示的，我们都知道这样的一个恶者实际上就是指那邪恶势力的一个大本营，邪恶势力的本体就是魔鬼，以及魔鬼所拆派的许许多多的邪灵无鬼。所以这样，我们就知道了这是一个邪恶势力的一个首脑、一个首领、一个元首、一个大本营。那么这里边的害是指什么意思呢？这害在希腊文的这个词的意思是跟我们的生命建立一个奇特的关系，发生一个奇特的关系，实际上就要进驻到我们生命当中，也使我们生命笼罩在它的一种影响下。所以我们会发现人被造以后的话，实际上跟神有个亲密的关系，我们在神的赐福下我们生活，同时我们也应该在神的生命当中，我们有一个奇特的一种属灵性的生命的本能，这就是神的形象和样式。但是人犯罪以后，我们失去这样一个福分了。耶稣基督的恢复，他的救赎就是让我们恢复跟神的关系，然后达到一个天人合一的，也就是神在我们里边，我们在神里边的这样一个美好的境界。但是魔鬼不甘心，魔鬼要割断这个东西，要进驻到我们的生命当中，再次去霸占、去笼罩、去进到我们的心田。正是像我们刚才所说的圣经的带出启示，他想用他自己的悖逆的这样的一种灵的这 量的本质，邪恶的生命的本质运行在我们心当中，使我们的生命自自然然的产生一种悖逆，不仅对自己悖逆，对人悖逆，对神也悖逆，所以我们是一个悖逆成性的这样的人。这就是所谓的现世之子是伏在魔鬼的权势下的人生的一个写照，这是罪人的一种光景。但是当基督在我们的心田里面，实际上他是没有办法进入到我们生命当中。所以这像一个预言所说的那样，一个小孩子，那么他非常信靠基督，所以他在房间里边，若有其他的一个邪灵像魔鬼敲门的时候，如果你自己去开门，那魔鬼千方百计的会欺骗你说要进来当你让你生命当中的基督去开门的时候，这魔鬼开门以后看基督给你开门的时候，他马上说对不起，我认错门了他就自动的乖乖的就溜走了。所以这就非常清晰的告诉我们，神在我们生命里边，魔鬼是没有办法去再次去染指我们，是觊觎我们，这生命当中想霸占我们进到我们生命来这绝对不会的。所以我们明白了这个预言，就明白了这个道理，我们感谢赞美主。那么接下来我们要思考，为什么神带出这个经意，他有没有当时的一个针对性呢？我们用反解的原则还是告诉大家是有的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当时一个教会有一个典型的问题，因为他们深受诺西主义和律法主义影响，他们靠着自己的己力去行律法，去追求一些神秘的体验，所以因为他们自己常有软弱，常常不能够达到律法的要求，也不能够按照自己所谓宣称那种敬虔去过敬虔的生活，所以他们常常的失败，常常的软弱，常常的陷落，所以在这个时候他们就恐惧战惊，以为是不是神的愤怒，神的圣洁不能接受他们，他们是不是还能够跟神有亲近，有救恩呢？那么接下来这个时候魔鬼要进入他们，要控制他们，该怎么办呢？我们该怎么抵挡魔鬼呢？这样我们的信仰就变成很风雨飘摇，没有任何确定的，我们只能恐惧战惊，非常难过的过自己信仰的一生了，完全不在一种平安喜乐和恩典的保守当中了。所以他们就出现了许许多的动摇、恐惧、战惊、挣扎，好像是一个负不起的恶这样的一种状况。所以神看在眼里就疼在心里，所以就差派他的使徒老约翰，就把这样一个经历告诉我们：凡是真正从神生的，他的生命当中就有神儿子生命，只要有神儿子生命，你就放心，魔鬼绝对不会能够去霸占你，还像以前那样透过接触你去伤害你绝对不会的，因为基督在你心里面，基督足够强大就我们再打个比喻，就好像一个非常漂亮的但是柔弱的一个少女，所有的那些邪恶的势力、地痞流氓瘪三各方面都觊觎她，都想染指于她，都想霸占她，都想欺负她等等这样。但这个时候如果她真正的投靠到一个白马王子，非常有能力，也非常品格高尚，各方面都有能力的这样一个人，所以那些地痞流氓、那些瘪三就不大可能再去觊觎他了因为他望而却步因为他背后有真正的一个白马王子，真正可以保护他。所以我们的生命也是这样的，因为我们生命当中有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所以任何邪恶的势力都不可能再觊觎我们，不可能再染指我们的生命，不可能想霸占我们生命，更不可能进驻到我们的内心深处。所以你看到，这才是真正圣徒之所以能够坚忍，能够被保守他的信仰，能够持续终生的一个内在的基本的动力，完全不是靠我们人本的东西，一些行为的东西，克己复礼的东西，行律法的东西，还有许许多多的后世有许多对误解，特别是因信称义的这样的一个教义被开启以后，是大家都相信这个信是靠着自己的理性、自己的认知、自己的意志等等坚持坚持坚持坚持到最后一个还是信那就得救了不是这样。这个信实际上是由信与至信开始，我们的理性让我们真正接受神，但是当我们接受以后，神的生命在我们里边，所以神的生命所带出的圣子和圣父之间水乳交融的这样一种合一的信比圣父和圣子之间的彼此相信、彼此的信任，就带出了我们的一个真正的信仰，一个坚韧的信仰，一个不会失落的信仰这样的一个信保守我们的信仰，直到我们见主面的日子。我们感谢赞美主，这才是这样的一个真谛。所以这节圣经就带出了这样一个美好的真谛。那么接下来我们进入灵里的出来，首先我们要看到一个属灵的真相， 那么这个属灵的真相就是告诉我们，我们生命当中因为有神儿子生命，所以魔鬼时刻的都想觊觎，都想延指，都想要霸占我们的生命，要进到我们生命里面。他不仅要掳掠我们的生命，而且还要进入到我们灵魂的深处。所以这样的一个企图完完全全是没有可能了，所以他只能望着我们而行善了。因为他深深的知道我们里边的主耶稣基督他足够强大，完完全全不会给他有任何的可能。所以耶稣说，那恶者在我里边是完全一无所有的。所以神在我们里边，所以魔鬼就不可能有任何的可能性再去霸占我们。感谢赞美主。接下来我们看到神旨意的出来。那么神为什么把这样一个属灵的真相告诉我们呢？就是让我们坚信这样的真相，不要再惧怕魔鬼啊，完完全全的在平安喜乐当中信靠耶稣基督。因为信靠耶稣基督，我们就更加平安喜乐，我们的信仰就更加的带有纯真的笃信的自然的本能的，能活出一种强大的纯真的信仰的能力。我们感谢赞美主。那么神的爱就出来了，因为神看到我们深受那些假师傅的影响，以为自己的救恩随时都会因为自己的理性意志的一种软弱随时可以陷落，以后魔鬼又可以乘机的攻击我们，掳掠我们。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们信仰就变得非常艰难的。所以神就差派使徒约翰要把这样一个属灵的告诉我们。所以神对他，我们对他儿女的这种爱就显明了。我们感谢赞美主。最后我们看到一个基督的出来，所以神的信再次让我们聚焦到他儿子基督，再一次靠着我们认信耶稣是神的儿子，我们就拥有了神儿子生命。在神儿子生命的里面，我们得蒙保守，神的儿子生命在我们里边，我们的信仰就得以坚定。感谢赞美主。我们做回应神的祷告。亲爱的阿爸天，我们感谢赞美你，你把这样一个属灵的真相再次显明告诉我们，神儿子生命在我们里面强大到这样一个地步，使魔鬼望而却步，他完完全全没有可能再去染指我们的生命，再企图去进驻我们的生命，霸占我们的生命，控制我们的生命，完全没有可能。我们在神儿子生命里边，也就是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里面，救恩是稳固的，是得蒙保守的。他用他自己的神圣的能力，神圣的本能，建立起我们的这样的信仰是永永远远的。我们感谢赞美主。我们再也不受那些假师傅的影响，我也不虚幻的建立在自己的一种自我意志和一种理性道德知识教义的认同方面。我们单单是仰望耶稣基督那永活的生命，那活泼的生命，那大能的生命，那复活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我们感谢赞美主。这样的感恩的祷告都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最后我们进入活出神态。首先我们进入人物的观点，我们首先类比当时一个教会的会众，我们是不是也深受形形色色的一些人本主义的影响，一些自我意识的影响，以为这个信仰的坚守是靠我们原本的啊老我的一种意志啊，一种理性，一种认知，一种悟性啊等等这样的坚持呢？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应该归正到神的心意。实际上我们的信仰主要的不是靠自己的这样的坚持，而是靠因为我们任信耶稣基督，所以我们里边就有神儿子生命进驻到我们里边，所以靠着他生命我们得胜有余。我们不仅得胜有余，而魔鬼也无法真正的再次掳掠我们。感谢赞美主。同时我们也要效法一些教会一些成熟的属灵领袖，像使徒老约翰这样的一批人，他们用献身的说法见证神的这个旨意，同时也用清晰的话语把神的这样的一个经历带出来，就是要劝勉那些年轻稚嫩的信徒，他们动摇，他们靠着自己的能力去坚持信仰，他们没有看到原来神的能力在我们里边如泉水一样涌动啊，用真正的大能在我们里面发动，让魔鬼完完全全没有任何的机会真正再去掳掠我们。所以我们感谢赞美主。2000年后谁是我们生命当中这样一批人呢？如果我们身边还有这样的人，那我们就应该教导他们，让他们警醒，让他们单单的信靠那永活的复活的主在我们里边发动的这样一个生命的本能，我们就得胜有余了。第二方面我们要进入所谓的处境的关联。2000年前你说教会深受诺斯主义和律法主义的影响，所以他们常常用自己的一种追求，自己的一种操练，自己的一种行律法的一种意志，然后来抵挡魔鬼的一种诱惑啊，抵挡我们内心当中一种软弱，好像持守我们的信心。那么2000年后我们虽然没有诺斯主义和律法主义影响，但是我们有形形色色的道德主义、个人意志主义、理性主义等等许许多多的这些东西，同时还有 教内的一些不同的宗派强调我们这信仰要靠着自己不断的韧性不断的坚守，同时教外还有一些异教告诉我们没有任何的东西可以确保我们的救恩，只有靠我们不断的韧性不断的坚持不断的背起好像自己很难负的恶，然后不断的韧性到我们生命肉身的终结的时候我们还韧性那就万事大吉了，我们就得救了。如果是靠这样的话，那只看到问题一方面，就看到我们对神的恩典的回应，没有看到原来神的生命和我们的生命已经交融在一起，神保守他自己实际上就保守我们，我们被保守实际上就是神保守自己了。所以神的儿子绝对不会否定他自己的生命，绝对不会否定三位一体真神，绝对不会否定他和圣父之间这三而一一而三的这样三位一体的亲密的关系。所以他保守着我们的信仰直到我们见主面时，感谢赞美主。最后我们要进入活出神第三个方面，活出他的原则或经历。这里边神让他的儿女看到我们真正跟神的合一，在神里边得蒙保守，我们对神的信仰是靠神的生命在我们生命里边形成的一种大能来保守的。所以由此我们进入通达的智慧，任何一个领袖一个企业家一个企业的领导对自己的员工和部下都应该有这样的一个能力一个觉悟保守我们的员工是在我们整体的这样一个团队这样一个影响这样的生命的保守下他们得蒙坚固，而不是单单的让每一个员工靠着自己的一种忠诚然后委身到这个团队，不是这样的。忠诚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很重要的是整个的团队的文化和团队的一个能力一个团结的能力保守着每个员工，让每个员工都受惠于一个强大的一个团队一个领袖机体和生命的保护。所以任何的一种竞争的对手一种邪恶的势力一种外来的一种干扰一种完完全全的是一种比较邪恶的东西那种干扰完完全全都不可能把我们的真正忠诚的员工好的员工掳掠去，因为他们不仅自己忠诚更重要的是靠整个我们团队我们机体的对他的一种保护一个保守，而且是从内在生命发出来的保守，这样我们的团队文化才真正建立了更加坚固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基础上。我们感谢赞美主，我们